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是引言，从第二章到十一章是一个大段落。第二章记载了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这告诉我们救恩的原则是变死亡为生命。接着约翰从第三章到十一章列举了十个事例，来向我们说明永远的生命能够应付人各方面的需要。这十个事例当中，前面七个是积极的，后面三个是消极的。第三章借着耶稣与尼哥底母的对话，让我们认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就是在人的生命之外再加上从神而来永远的生命。重生是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经历的开始，而重生呢，是借着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旦重生之后，他就告诉我们命成长在个人方面必须有三方面的经历。接着耶稣在雅各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让我们看到这永远的生命能够解我们的干渴，又借着垂死，借着大臣垂死的儿子得着医治，让我们看见医治永远的生命里满了医治的能力。又在毕士大池子旁边叫那瘫痪38年的人起来行走，让我们看到永远的生命能够加力。接下来约翰就让我们看到三个团体的经历，首先是在第六章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让我们看见基督就是那生命的粮，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生命的食粮众人一起分享，越分享越丰富。之后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到加利利海的对岸，在船上他们碰到了风暴，在他们的劳苦患难中，耶稣走过水面来到他们船中，他们经历了耶稣的同在。接着在第八章祝棚节的节期，说出人劳苦的一生，到最后基督成为我们真正的满足。有了这七个积极的经历，从重生开始后来一生都满足。在这七个积极的事例之外，他又给了我们三个消极的事例。第八章借着那行淫的妇人，让我们看到罪的权势。耶稣就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才能够不在黑暗里。第九章医治那生来瞎眼的人，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灵的瞎眼，而医治属灵瞎眼的路就是让神的话跟我们这个人调和，并且反复的涂抹，我们从神的话中得着瑞满了膏油，最后又愿意出代价顺服神的差遣，我们才能够洗去我们的老我。来到十一章就是第十个事例，讲到死而复活，活在地上的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但基督徒死不是终点，虽然死了还会复活。我们来读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一节就把人跟地点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病了，他的名字叫拉撒路，有两个姐姐马大和玛利亚，他们住在伯大尼。这里的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东边南山旁边的一个小城，耶路撒冷只有3公里的距离，是在死海的西边。从第十章快结束的时候，第十节我们看到耶稣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从一章28节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一开始施洗的地方，那个城也叫伯大尼，名字一样却是两个不同的城。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在加利利海的东边，这两个伯大尼中间的距离应该是超过1天的路程。在第十章我们看到耶稣来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施洗约翰一开始工作的地方，耶稣也就住在那里，并且在约旦河外那一地开始工作。施洗约翰在新旧约交接第一个离开犹太教羊圈的人的仆人，现在约翰已经死了，耶稣又开始在约翰起初工作的地方开始传道，也说出耶稣他正式的放弃了犹太教这个羊圈， 在十一章我们会看到耶稣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来到耶路撒冷城东边的伯大尼，来到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中。这个家就是教会的一个小影，也是耶稣在地上执事最后的那一周。每天白天进耶路撒冷城教训会众，晚上他就回到伯大尼，并且在那里住宿。这让我们看到耶稣离开了旧约律法所圈出来的羊圈，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在那里传道，最终他来到耶路撒冷东边的伯大尼，在那里安息。而伯大尼这个字两个意思，一个是 house of affliction 受苦之家，另外一个是 house of dates 蜜枣之家。从外面看来，离开了犹太教这庞大的群众，来到一个小小的伯大尼之家，好像路越走越窄，难了患难，这是外面看来。可是如果你从这个家里面来看，是满了爱，满了甜蜜，就像蜜枣一样。中东那一带蜜枣是糖分最重要的来源。从教会的形成，是因为耶稣基督受了苦难，才能够被生在教会当中。基督是患难，对我们却是甜蜜，这也是教会生活的一个原则。苦练的圣徒效法基督的榜样，愿意受苦。教会中年幼的圣徒能够在平安福乐中成长。第二节，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犯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玛利亚打破香膏来膏主这一段，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一节到八节有记载，下个礼拜我们再详细来读。因为玛利亚这样的奉献和摆上，她在众人当中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因此约翰特地在这里的这件事情，且告诉我们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亲爱的弟兄姐妹，看这样的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玛利亚，她的标志就是不顾一切完全奉献给主。你的标志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也记载马大和玛利亚的事，他们的家经常向圣徒打开的，耶稣也经常带着门徒住在他们那里。因为耶稣一来，最起码十二个门徒跟着他，还有其他的一些门徒，因此接待这么一大群人一定有很多繁琐的事物。而马大就是一个非常会服侍的姐妹，那个事例中我们看见马大尽心的服侍，看见玛利亚专心坐在主的面前听道。而在这一章我们会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三个人就构成一个教会最基本的要素，有玛利亚的爱主专心听主的话，有马大的劳苦和侍奉，还有拉撒路坐在那里做死而复活的见证。这三班人教会都需要，有了这三班人，教会就成为一个基督能够安息的家。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拉撒路病了。马大和玛利亚马上差人去告诉耶稣，他们的话很简单，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首先我们看到两个姐妹认识主是他们所有事情的主宰，他们碰到难处了，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主，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有的一个特权。不管我们碰到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能够来告诉主。他们告诉主非常的简单，就是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是主所爱的，他们也相信主不会不管，因此他们是简单的告诉主拉撒路病了，至于连求医治都没有，当然主要怎么医治，主要怎么样做事，这完全是基督的主权。有太多的时候我们碰到难处，我们来向主祷告，我们不仅把难处告诉主，还告诉主要怎么样解决，要在什么时候解决。这样的祷告都是对主缺乏信心。像他们两姐妹向基督的祷告非常好，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现在告诉你，知道你爱我，你必定会为我做事，至于你要怎么做，什么时候做，你有绝对的主权。不过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他们说你所爱的人病了，爱他们是用 phileo， 这是在人的层面的爱，说出他们对主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完全。耶稣呢 也要借着这一次的事，让他们有更进一步的经历，更认识主的爱。他们或许花了一天时间，一个人马不停蹄的直接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告诉了耶稣。第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注意耶稣的话，耶稣不是说这个病不会死，是说不至于死，那 unto death 这样的讲法有点特别，就是说死亡不是这件事最后的结局。我们看见在耶稣答话里已经预留了空间，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是要神得着荣耀，并且要神的儿子得着荣耀。神怎么样得着荣耀呢？我们说过，神彰显出来就是荣耀。当圣徒碰到难处、到患难，这些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价值的。患难就是神化妆的祝福，借着患难，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神把我们从患难中带出来，又显出神的作为，神的作为被彰显，就是神的荣耀。而我们这个人信心成长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增加了，神在我们身上看出基督的样子了，基督被显出来了，这就是神的儿子得着荣耀。盼望我们都能够进入约翰的心思，他说神得荣耀跟神的儿子得着荣耀，其实他是有讲究的。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这里的爱是 agapo， 是从神而来那永远的爱，那无条件的爱，不求回报的爱，并且还是蛮有目的的爱。马大和玛利亚差人去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认识的爱是 filio 的爱，但耶稣爱他们呢，却是用神那永远的爱、蛮有目的的爱来爱他们。神的目的不是要借着这些事情彰显出神的荣耀，彰显出神儿子的荣耀，因为耶稣是这样的爱他们。六节，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能住了两天。我们可以想象，这两天对于马大和玛利亚真的是一个试验。在他们的盼望中，他们来告诉耶稣，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他们当然期待耶稣马上去医治拉撒路，他们相信耶稣会医治，耶稣也能够医治。他们对着耶稣满了从人层面而有的信，但耶稣对他们的爱是 agape 的爱，因此呢，他不急着回去，就在那个地方又多待了两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情形。极难中，我们迫切地来到基督面前，求主帮助，求主出手。很多时候，我们的主好像不急不忙的，又多待了两天。两天对我们也真的是试验，但信心经过试验，又比金子更显得宝贝。我们看见神做事有他的时间，也有他的方法。耶稣在地上完全根据父的旨意，不听人的意见。前面几章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因着不信，因此他们不认识基督。而在这一章我们要看到，信徒虽然相信了，他们认识了基督，但却因为满了自己的意见，以至于他们跟不上基督。首先我们看到门徒们的意见，第七节，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地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刻意多留了两天，在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会知道他为什么要多留两天，之后他还是要往犹太地去。他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地去吧。门徒的回答就很有意思，拉比也就是老师，进来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在八章三十九节，我们看到犹太人拿石头要打耶稣；在九章三十一节，我们也看到犹太人拿石头要打耶稣。每一次当耶稣启示他与父是一的时候，犹太人受不了了，拿石头要打耶稣。门徒们跟他经过了这些事情，他们当然知道，现在耶稣要到犹太地去，门徒们就有意见，多危险了！你的犹太人都拿石头要打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还要去呢？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九章四节一样， 那边是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当时的罗马历法从日出到日落分为12个时辰，白天的时候走路有光就不会跌倒，但来了走路就会跌倒，因为没有光。耶稣在这里似乎是告诉门徒，我来地上做工的时间是白日，时间的时辰是父已经定好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些犹太人不能够对我们做什么，何必害怕呢？11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就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的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门徒因为满了自己的意见，以至于听不懂耶稣所说的话。耶稣在那地又多待了两天，就是要让拉撒路真的死了，定义要让他从死里复活。门徒们不体会耶稣的心思，以至于他们也听不懂耶稣的话。就是说拉撒路睡了，他们以为拉撒路真的是睡着了，生病的人能够睡着是件好事，因为这样就会有充分的休息。耶稣是说拉撒路死了，对人来讲再没有比死更可怕的，死一来了事情就完全停止了。主却要借着这个事件，我们真的看到原来基督徒的死是睡了，既然是睡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有一天还要再起来。我们来祷告。主啊，你爱我们就像当年你爱拉撒路一样，在你的爱中满了目的，并且为我们安排了一天必须经过的事情，其中或许有一些我们觉得是患难，帮助我们只是你那阿嘎培的爱，你要我们经过患难得着祝福，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我们的生命能够老练，能够让别人看出我们身上满有基督的馨香之气，这样就让父神得着荣耀，也让基督得着荣耀。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